今天一整天的活动，最一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 Xamarin， 然后我们10点到11点的时候会介绍什么是 Xamarin， 然后接下来董事明会带大家有一个简单的 lab， 那下午的时候会再带大家看更复杂的一些 lab， 包含 IP 的应用。所以现在前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的agenda呢，我们会先介绍 Xamarin， 然后为什么要做跨平台开发，然后 Xamarin 家族的介绍，包含 Xamarin iOS、Xamarin Android， 然后还有之后会讲到 Xamarin Forms， 然后和大家介绍一些好用的 plugin 跟 component， 最后是 QA。好，那先讲一下在做行动开发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选 iOS 还是选 Android 或是Windows Phone 的这样的平台？那如果要做到跨平台开发，大家最常想到的是，我就做一个 web app， 那大家就开像最左边的图这样，开一个 browser， 大家就在脸上去做，直接就可以使用这个 app。那这 app 可能是用 HTML、CSS、JavaScript 写的。大家也知道，这样子有个问题，就是我一定要连上网络，我开 browser 才能用这个 app。那这个 app 当然也不能用所有这个手机上的这些 API。那但它好处就是，我直接用HTML、CSS 或 JavaScript 写完一次以后，那所有的平台开 browser 就可以连上去。那最右边是 native 的 app， 大家应该是最常见，就是我可能用Android Studio、Eclipse， 然后用 Java 来写Android 的 app， 或是开 Xcode 用Objective-C 用 Swift 来写 iOS 的 app， 或是Visual Studio 然后 C Sharp 来写 Windows Phone 的 app。 那这样的缺点当中是，如果我要做到跨平台的开发，那我每一个平台上面，我至少每个平台上面我都需要有一个 team 在维护这个 code， 那这个 code 也不能来做 reuse。 那当然中间就有了一些 hybrid 的方法，包含 Cordova 或是Titanium 等等这样的一些 hybrid 的方式，但大概是它能够存取的这样 API 数量就相对有一些限制，那同时执行的效能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要做跨平台开发的时候，就常会在我要做 web app 还是做 hybrid app 或是 native app 之间做一个选择。那要做到跨平台的原生开发，其实有两个常见的方法，我们会用 Xamarin 用 C# sharp 来做跨平台开发，那也可以用 React Native 用 JavaScript 来做跨平台开发。那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Xamarin。 那从Xamarin 的历史开始讲，他一开始在做就是在 maintain Mono 这个 project。 那在今年的2月的时候被Microsoft 收购以后，在4月的时候把它变成免费的版本让大家下载，然后同时也 open source 它的 SDK。 那大家应该环境都有装好，所以我们知道在 Windows 上面我们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开发 Xamarin 的 app。 那在 Mac 上面的话，之前有 Xamarin Studio， 那现在的话就是有 Visual Studio， 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for Mac 来开发。那因为 Visual Studio for Mac 现在还是一个 preview 版本，所以也许不一定那么稳定，所以待会再带大家实作。如果是 MacBook 的话，我们还是会使用 Xamarin Studio。 那刚讲到说 Xamarin 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是跨平台，第二个是它是有原生的效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样子，接近原生的效能。那事情是这样，就是在 iOS 上面的话，它是用 ARM 的 compilation， 也就是它在安装的时候，它把它变成ARM 的 binary code， 所以它 run 起来的时候，它并不是透过 browser， 而是直接透过 binary code 来 run， 所以就是run natively。那对 Android 而言呢，它其实是把它变成我们叫做 IL intermediate language。那再用Just-in-Time Compilation， 就下面写的这个 JIT， 也就是它在安装的时候是把它变成把它变成 bytecode， 然后在真正执行的时候才把它变成这个 machine code。 那如果对 Android 有稍微了解的人，可能会想有个疑问，就是说Android 5.0 之后不就开始用 ARM 而不是用那个 Just-in-Time Compilation？ 对，所以其实 Xamarin 也是有Xamarin Android 也是有 ahead of time 的 compilation， 但是因为现在还相对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在 Xamarin Android 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用 just in time compilation 来做。好，所以这边要讲的重点就是，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 native 的 performance 呢？因为我们用 C sharp 写完以后，在 compile 的时候，它是变成binary 的 code， 就是原生的 run 在上面。那第二个好处是，因为它都是用 C sharp 来做开发，所以我们可以做到 share code 这样子的好处。那概念上的话，就跟刚才讲，就是我们在 iOS 的平台或者 Android 的平台，还有 Windows 平台，那在 UI 的部分呢，会是每个平台自己是用自己的 UI code。但是下面这些不管是逻辑层的部分，或是连接一些 database 或者 cloud service 这些 code 呢，都是 share， 也就是大家我们在不同平台，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他们操作也是一样，那这些 code 就可以变成就是变成共用，那在三个平台上共用，我们就不用一直去有三个各个平台去 maintain， 然后来节省这个开发的效率。好，那同时我们做到这样 share， 但是它还是可以有100%的 API 的 access， 也就是今天iOS 可能更新了以后，那它在当天也会有新的 Xamarin iOS 的 SDK release 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用到最新版本的 iOS 的这些 API。 那 Android 的话则是会稍微晚一点，但是基本上也是会尽量达到100%的 native API access。好，那大家如果用 .NET Framework 开发过的话，其实会看到这些 namespace 会觉得就是还蛮熟悉的。那其实我们在开发Windows App、Windows Phone App 的时候，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下面的话是下面这些 namespace 呢都是跟 .NET Framework 是很相近。那我们在用 Xamarin 开发 App 的时候，我们一样是用到下面这些 namespace， 但是那 Windows API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 Windows App 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多了上面这些Windows 自己的 API。 那 iOS 的话跟下面也是一样的，但是上面可能是多了自己的 iOS 的 API。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在 iOS 的 新的版本每年 release 的时候，在当天Xamarin 也会 release Xamarin iOS 的新的版本的 SDK， 让大家可以做到最新版本的 iOS platform 100%的 API call。 那 Android 的话是接近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上面是 Android 自己的 API， 但是那下面就是一样，大家一样的这些 namespace， 那一样是可以做到100%的 API coverage。 所以有了这样两件事，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 code sharing。 那这个 code sharing 的这个比例呢，其实通常是可以到大概60%到70%，甚至更高80%-90%都有可能。那主要是看，那就比这边是一个实际的 case 的这个 code 的 reuse 的比例，那你可以看到大概是86%-70%。那怎么算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在不同平台上面，我们把这个 share code 的这个比例就除以它整个加起来的比例来算出。那刚讲的可能有一点太 high level，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举手发问。那刚讲可能有点 high level， 大家可能想说，你是说 code reuse、 code sharing， 那到底它是怎么 reuse 呢？概念上是这样，是在 iOS 平台、Android 平台或是 Windows Phone 的平台上面呢，我们有自己的 UI 的 layer 或是自己的 API。然后当然有自己SDK assemblies， 那这边是我们的 share code，share code 包含了它可能处理 data， 连接 database， 那它可能是连接 cloud service， 它可能是一些 business logic 的部分，或者它的 model， 然后还有一些 data assets。那这四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它们逻辑上是一样，所以是我们拿来共用的部分。好，那再加上这个各自平台的API 或是 UI 的 code， 那就可以做 code share。 那这边有两个方法，待会也会再提到。那第一个常见的方法是PCL， 就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那怎么做呢？是刚提到这边，就是我们共用的 code 的部分呢，在 compile 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会变成 ELL 档。那 ELL 这些 ELL 档再用 iOS App、 Android App 或者 Windows Phone App reference 到这个 DL 档。那 reference 到这些共用的 code 的时候，他们在 run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用这些data layer 啊、data assets 啊、cloud service 或是 business logic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你变成第二档案，你只要选好你要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的时候，那你是可以把你这个 DLL 档放在网络上变成 plugin。那如果那你直接写好这个 API， 那别人也可以拿来使用。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不同的 project 或是 share 给让别人也可以用到你这个 code， 所以你这个 code 不只是在你自己的这个 app， 别网络上放在网上，别人也可以用你的这个 code 的话，那是可以使用 PCL 这样的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是相对简单，也是 share project 来做 code sharing。那怎么做呢？他直接把这一块 share project 的 code 放进在 compile 的时候放进来 iOS app、Android app 跟 Windows Phone app。好，那大家会想，怎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可能在不同平台上面被在 compile 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条件。所以他怎么做到？其实用这边写的就是 compiler directives， 或是叫做 conditional compiling， 意思就是说，在写 code 的时候呢，它会加进这些 if 的这个这一部分，就是 if iOS， 那就会执行下面这段 code， 那 compile 的时候就会用下面这段 code， 或是 else if Android， 然后 and，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在做 share project 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用到 conditional compiling， 那概念上可能会像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你可能说在这是一个view model， 那它可能在比如说在前面 include 的地方 using 的地方，就是不是有写说 if iOS 平台啊放在，那它可能用它可能用哪一个 package， 那也然后是 Android 平台，那可能用它会用别的 package。那这边是那个就是抓 location 位抓位置的这个这样的 package。对，那这边没有，它没有写 Windows。对，那概念上大家最大的讲这样，或是刚是 include using 的地方，那下面可能是它是写这个 async test 的时候，那两个平台也就是因为 API 不同的方的关系，所以它可能会这样做到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个就是刚讲的。怎么在 share project 里面做到conditional compiling， 然后让这一块 share project 的 code 可以直接放进 iOS app、Android app 或者 Windows Phone app。好，所以刚提到的是 Xamarin 可以 share 这个 code， 那 share code 常见的两种方式，第一个是 PCL， 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把这些 share code 这四business layer 或是 data assets、cloud service 这些包成 DLL 档，让自己的其他 app 或是放在网上其他人的 app 也可以使用到我们包起来这个 library。那就是刚刚讲，就是下面提到发布成 plugin。那第二个方法是 share project， 就是我们直接透过 compiler 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这个 share code 直接塞到三个 app 的 code base 里面。那这样好处当然是使用上比较有弹性。那我可能这段 code， 我可以针对 Android 或是 iOS 特别来写一些 code。那尤其可能使用一些 platform specific 平台限定的一些 API 的时候特别好用。那缺点当然就是不太能，你就自己的 code 自己 app 可以来使用。那对于别人，如果要让别人使用这个 code 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好，那所以刚讲完，讲的是下面怎么做 code sharing。那我们现在来看上面这个部分。他说上面这个部分是什么呢？是每个平台自己的 UI 跟 API。好，那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这个 code 的 reuse 啊 ，code sharing 这个比例。我们希望更高一点。那我们先来看 API 的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把 API 也抓下来，变成可以 share 的这个 code base 呢？好，上面我们说上面这边是这个紫色、绿色、蓝色是 platform specific 的 code， 平台限定的一些 code。那我们现在想看 API 的部分，那我们来看 API 可能有什么？因为在iOS 上、Android 上或是 Windows Phone 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功能。比如说电池啊，抓 GPS 位置啊，或是 手电筒啊、notification setting 或是 text to speech 等等，但是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他们目的也是一样，但是在每个平台上面，他们 API call 法不一样。那这时候如果像是刚在 share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写说 if 底线底线 iOS， else 底线底线 Android 这样写，然后再 call 各自平台的 API，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非常的麻烦。那有没有办法是让 API 这个部分也可以从 share code 里面一起来做？我们希望是尽量增大这个 share code 的这个比例，那大家之后在维护的时候，维护这个 code 的时候，可以只要维护这个就是维护这个 share 的这个部分，那就不用各自平台各自做一次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概念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举的是一个 text to speech 的例子，就是我们给它一段文字，我们希望它可以直接变成声音，然后把它播出来。那我们知道在 Android 上面可能是call text to speech， 那在 iOS 上面可能是AV Foundation 下面的 AV Speech Synthesizer， 那 Windows Phone 上面是 Speech Synthesizer， 他们都是各自平台的独特的 API， 但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那这时候我们会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把它变成透过同一个 function， 那它可以针对不同平台去抓说，如果在 iOS 上我要使用是 AV Speech Synthesizer。那我在 Android 上面我要使用的是 Text to Speech， 那我在 Windows Phone 上我要使用什么样的API？ 那这样我们在这个 code 里面，我们就只要写一次 Speak Hello World， 那这段 code 是可以去的。那这平台各自的部分呢，就是交给平台自己来解决。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比如说 Xamarin Informs Core。然后 dependency service 就是抓 input 在哪个平台上面，然后 get 这个 interface。那具体而言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会把在各自平台上面写这一个就是比如说 I text to speech 这个这样的 interface， 那里面包的就是各自平台的这样的 API 的 code。好，那接下来呢就可以直接在共用的 code base 的部分呢，我们直接使用这个 speak hello world 的这样。那大家可以想说，如果对于每个 API， 刚提到这么多共用 API， 包含手电筒啊，去抓电池资讯，抓位置资讯，相机啊，或是 text speech 等等，这么多 API， 如果我都要自己写，那是不是很麻烦？所以网络上也会有些也有大概就是一些。超过40个，就是一些社群的人来写的一些 plugins， 就是包含像刚刚的text to speech 啊，然后还有 camera 啊等等，大部分可以想见到的一些这种共用的 API 都有放在网络上GitHub 上面，然后变成 Xamarin 的 plugins 来给大家使用。所以刚提到这些 API， 我们只要我们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一些 plugin， 让我们的code 的 reuse 的比例更高。那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Xamarin 官方他把一些社群做好的 plugins 整理的一个网页。那大概这样，待会在 hands on 的时候也会再提到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边有些Xamarin。下面这边 ，Community provide open source plugins， 那包含什么呢？包含放大 ，Bluetooth， 那 battery status， 然后 campus 指南针，或是 device information 等等，那 fingerprint， 现在又开始有 fingerprint， 或是等等这些各自平台不同的API， 它都把它包成 plugins， 那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NuGet 的 package 来把它抓下来。或是把它碰下来，然后放进我们的 code base 这样来做共用。所以我们所以刚提到我们平台各自平台独特的这些 code， 就是 UI code 跟 API 的 code。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尽量把 API code 来做共用，达到更高的这个 code reuse rate。那或是 Xamarin 官方呢，有就是 Xamarin components， 那要把一些更常用的一些 SDK 把它放进来，那包含一些 Cloud Services SDK， 可能是 AWS、Azure、 Microsoft Azure 或是Firebase 这样的一些 Cloud Service 或是一些好用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用到MVVM Model View View Model 来开发的时候，那有个 MVVM Cross 这样的一些大家可以把它放进来，或是当然我们可以在开发Android 的时候会用到一些 Android Support Library 啊，然后可能或是一些 SDK， 比如说 Facebook SDK 等等，它都把它放进，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大部分是免费，有小部分是付费。像是我们看 Cloud Service 哈，那个就是Microsoft Azure 的Mobile App 的 SDK 啊、AWS SDK 或是其他还有 IBM 啊或是 Oracle 等等 Cloud Service 的一些 SDK 都把它放进来，那或是有比如说 Microsoft Band 啊等等，这些也是常用的一些API 的 code。也是就是放在 Xamarin 的 component 上面，那可以来直接使来达到更高的 code reuse rate。好，那对刚刚提到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把 API 已经尽量的 API code 尽量拿下来做 sharing。那 Xamarin 的就是野心更大，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连 UI code 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做到也可以一起拿来做 sharing。就是我可能连这一层也都尽量丢下来做 sharing， 因为虽然每个平台上 UI 他们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都平台各自的一些UI components UI 元件，但是他希望做的事情是，我可不可以连这一层我不用因为原本在做开发的时候，我Android 我还是需要写 XML， 那我 iOS 还是要拉 storyboard， 那我可不可以连这样的方式也可以透过一个透过共用方式来连，让 UI 也可以一起来做 sharing。所以左边是我们刚提到，就是 Xamarin iOS、Xamarin Android 或者 Xamarin Windows 那的 sharing 的方式是长像这样，我们叫它traditional Xamarin approach， 就是传统的 Xamarin 的方法。那后来衍生出另外的方法，也是比较多人使用，就是Xamarin Forms。的方法，那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你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 share UI code， 他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刚把 API 拉下来，那我希望连这个 UI code 的部分也都可以做最大化的做 sharing， 那这个 sharing 的 code 这个比例呢是最大化。好，那讲的有点抽象，具体而言，我们来看一下 Xamarin Forms 是怎么把 UI code 也一起来做 sharing。好，那他做的事情是这样，他自己定义了就是超过40种的 page， 那 layout 还有一些 UI 的元件，它叫 controls， 然后他透过他把写在 XAML 档里面 XAML 档里面，那接下来 C sharp 的 code 透过 data binding 的方式来跟这个 XAML 档里面这些 UI 元件来做连接，那我们就可以使用Model View View Model 这样的模式来做开发。那当然，这个 UI code 呢也包含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动画啊，或是Navigation 等等的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看一个例子，那左边呢是用 Xamarin Forms 写出来的一个 UI， 那在 iOS 上、在 Android 上或在 Windows Phone 上面长的是这样。那它是一个 Tab 的 Page。或者 Android 的话，叫做View Pager， 也就是上面有两个这样不同的 tab， 不同的页面。好，那我们刚知道，iOS 的话，这个 tab 会长在下面；那 Android 的话，这个 tab 长是在上面的部分。那Windows Phone 的话，它所以这是字比较大的，那一样在上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只要在 XAML 档里面写一次，写一个这样的UI code，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这个 tab page。好，那它定义了两个 tab， 两个 page。好，那接下来用在三个平台的时候，就是会一样是平台各自的 UI， 但是我们只需要写一次的 UI code。所以这是 Xamarin Forms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除了下面的逻辑层共用以外，我连 UI 层也要做到最大化共用。好，那 好，那就是刚提到，它可能它有提供蛮多的page layout， 就是UI 的 components。那常见，比如说 layout 的话，说我们常见的是stack layout， 最常用其实就是在 Android 里面的 linear layout， 就是这样子等等。那名字上会不太一样，不过其实常见的 layout 或是常见的 components 都会包含在里面，或是control 就是 UI components。那常见的可能就是有 text 啊、button 啊等等，那也都包含在里面，只是名字也许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看 entry 好 ，entry 就是一个文字可以输入的地方，那这边叫 entry， 那我们知道可能在 iOS 里面叫做 UI text fill， 那在 Android 里面叫edit text， 那在 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也会叫 text box 等等，但其实这些都是一样，他们名字不一样，但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 Xamarin Forms 的这个 controls 里面呢，它都把它变就是都叫做 entry， 然后我们只要在在 demo 档里面写一次，那接下来在不同平台上都可以来做，它就可以跑成不同的平台的UI， 那就可以来做共用。好，所以这个是 Xamarin 的家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左边是传统 Xamarin 开发的方式，那就是下面是逻辑共用的部分，那上面包含了UI 的 code 或是一部分的平台限定的一些 API。好，那我们想要把这个share code 的这个比例要拉更高，所以我们会把一些 API 透过 plugin 啊，或是components 的方式把它来做共用。那 UI 的方式，如果连 UI 也想要做共用的话，我们会使用 Xamarin Forms 来做开发，就是我们连这个 UI 一样的 UI，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也来做共用。那最上面就剩下一些些是平台自己的 code， 或是我们待会开专案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在 Android 里面它还是需要开一个C# 的档，它就是 load 这整个 code 这个 activity 把 load 进来，就是剩下就是一点点的一点点平台 code。 那如果做到这样的话，其实code 那个 sharing rate 就可以达到更高，那让我们在每天在维护这个 code 的时候也可以尽量省事，然后尽量让我们的效益可以最大化。好，那就是那到底要选就是 Xamarin 传统的 Xamarin 就是 Xamarin iOS、 Xamarin Android 还是使用 Xamarin Forms 呢？其实这个就是来看个人，如果你原本就有写过Android App 的经验的话，那你或是你写过 iOS 的 App， 拉过 Storyboard， 或是写过 Android 的 Layout 的XML 档的话，那也许那你在写那个 Xamarin 的Xamarin iOS、 Xamarin Android 的时候，你会感到相对比较轻松，就是其实写起来就是好像把 Java 改成 C# 的这种感觉的 Android 上。对，那如果你原本已经有一些就是App 的原生开发经验的话，那也许在使用 Xamarin Android、 Xamarin iOS 上会比较得心应手。那如果今天或是你可能想要用比较多的一些各自平台原生的 UI 的话，那可能会使用 traditional 的 Xamarin。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么你是 data 比较我们说 data driven 的 app， 或是你可能你想就是尽量减轻维护这三个平台 code 的一些负担的话，或是你原本没有开发过iOS 或是 Android 原生的 app 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右边 Xamarin Forms 来做开发。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刚讲的最连这个 UI code 的这个部分拉 storyboard 或者写 XML 档都可以，只要写一次来就减轻这个负担。好，所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刚我们提到 Xamarin 家族，包含 Xamarin 我们叫 Xamarin Native 或 Xamarin Traditional。Traditional Xamarin 就是 Xamarin Android、 Xamarin iOS， 它比较适合就是你原本已经熟悉Android iOS 的开发，或是你可能需要非常复杂的或是客制化的这个 UI 的话，那或是你可能是用到 平台独特的 API。那这时候用 Forms 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你还是需要写非常多的这个 code， 来做各自平台的独特的这些开发。所以这时候可能使用 Xamarin 的 Android 或 Xamarin iOS 会比较适合。但今天如果你对 UI 的需求量不是那么 heavy， 不是那么大的话，那或是你原本没有开发过 Android， 开发过 iOS， 那或是你可能是熟悉XAML 开发的话，那 Xamarin Form 是非常适合，因为你可以把连 UI code 一起拿下来做 sharing。但整体而言，我们的 code 的维护就会相对轻松非常多。好，那Xamarin 大概介绍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你可能之前在开发上，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啊，或是想要提出来讨论？讲有点太快了，那可以多留一些时间来就是讨论，或是大家有什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包含之前可能在准备环境上，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好，如果没有，或是可能就是想要待会私下来问的话，也是可以。那前面第一个 session 的介绍，我们先稍微在这边先告一段落。那大概休息20分钟好，然后回来的话会是董世明来带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在Xamarin Studio 或是 Visual Studio 上来开发一个Xamarin Forms 的 App。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在这中间也可以私下来问。那我是台湾微软的 James， 那也谢谢 Studyport 台湾的这个 support。对，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再问。那么谢谢大家。